OK，开始。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7月1号，我系丽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子珊。一架由刘俊华驾驶的小飞机，竟然撞出了中共最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北京空管存在漏洞，更坦言面对闯入核心区的民航飞机，是不是击落面临两难？咁与此同时呢，网传机场好多人被捕，涉事的飞行学校被曝拥有军方同深层权贵背景，而被撞的中信大厦更牵出一个盘根错节几十年的红色资本帝国。咁呢场究竟是一场单纯的意外啊，定是一把撕开中共权力、安全和利益的尖刀呢？
智新啊，你有冇留意到7月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呢？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会议主要是研究部署防汛、抗旱以及其他事的。网民话斋，呢啲会议字数越少就越有问题。你话其他事项里边会唔会包括咗飞机撞中信大厦嘅相关情况啊？
真系好难讲啊！咁而家网上传得好厉害啊！有网民透露咧，北京嘅平谷机场已经捉咗12个人啊，而且仲喺度继续捉紧。咁空军嗰边咧，应该系调走处分，就冇捉人。但系民航嗰边咧都要捉，估计连审批嘅都会捉一批啊！虽然我哋而家无法证实呢啲消息嘅真伪，但完全可以想象到。因为刘俊华揸飞机撞中信大厦，真系撞出咗好多嘅问题啊！习近平呢下恐怕真系后怕啦。
冇错啦，连香港南华早报今日都引述中共智库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嘅讲法，佢话飞机已经撞咗大楼，就讲明相关部门喺管理同埋协同上呢存在漏洞啦。呢个系中共反恐专家公开承认空管方面有问题啊。
李伟咧仲讲到一啲好核心嘅技术同决策嘅困境啊！佢话一旦呢架民用飞机偏离航线啦，飞去城市啦，佢嘅速度咧会非常快啊，留俾空管同防空识别嘅反应时间咧极之有限，要判断飞机嘅意图系非常困难噶。咁如果应答器关闭咗而无法识别咧，就会被视为威胁。但系点样处置真系两难啊！系人喺人口稠密嘅城市啦，如果一击落一架民用飞机咧，可能就会对地面造成更大嘅威胁同恐慌。所以决策者咧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啊！
虽然李伟帮空管做咗一啲辩解，话时间短，唔容易判断意图等等，但习近平点会唔惊啊？因为边个知道几时会飞嚟第二架、第三架飞机啊？刘俊华撞嘅系中信大厦，假如佢当时将目的地选喺中南海嘅丰泽园呢，去撞习近平嘅办公地点？咁样包子可能就变成肉饼嘅啦。你要知啊，中信大厦距离中南海直线距离大约只有6公里嘅啫，以时速190公里飞行，净系需要1分几钟就到嘅啦。咁样习近平点可能唔惊啊？嗱，夜晚瞓觉都惊到吓醒啊！
而且周边嘅气氛真系好诡异啊！寻日先至有人列举咗习近平祸国殃民嘅10大罪状，打印出嚟之后咧，据讲啊，系张贴咗喺中国国航北京某基地门前嘅牌匾上啊，呼吁啲人反共啊、反独裁、反一党专政、推翻中共暴政， 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甚至仲有传闻话喺中信大厦被撞嘅第二日啊，习近平专机所属嘅航空公司中国国航啊，有一位机长喺操纵杆上啊贴咗个民主中国啊，仲将隔篱个 CCTV 打咗个红色交叉。虽然呢两件事我哋都唔知系咪真实，但反映出个气氛已经好紧张啦。坐住上班，坐住食饭，坐住搵手睇手机，好多人一日里面都冇乜点喐过。中医话啦，代谢垃圾要靠气血流动先至能够清除嘅，一直坐住，血气走唔喐，油脂同埋糖分就堆喺血管入面，时间长咗，三高胆固醇咧就搵上门啦。三高代谢宝帮血气重新流动，将脾胃调顺，垃圾清除咗，三高嘅根源先至能够真正改变。坐得耐嘅朋友真系值得留意啊！购买链接我哋放咗喺置顶留言啦。
讲到涉事飞机所属嘅东时双月通用航空公司，网上虽然查唔到乜嘢有价值嘅信息，不过咧，澳洲化学家袁洪兵先生寻日向大纪元透露啊，呢家公司咧表面上系一间民营企业，不过实际嘅背景相当深厚嘅。
系啊，涉事嘅东时双月通航公司啦，其实是隶属于东方时尚，这间是中共第一间上市的龙头驾驶培训机构。袁先生引述体制内的消息说，东时双月通用航空公司是有中共空军背景的。你想想，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党政军各方面的深厚背景，怎可能在北京市范围之内开办到这样的一间航空驾驶学校啊？
没错啊，根据中共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开设航空驾驶学校的门槛呢确实很高的，审批极其严格。除了负责人必须具备航空专业知识之外呢，企业的自有资金都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才能够得到民航局、环保、消防和空军等协同审批的。即使是低空空域，中共的军方都会参与审批协调，所以能够被审批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的。
更震撼的是，体制内人士向袁洪兵先生透露，东时双月通航的背景除了中共空军之外，竟然仲有彭丽媛家族的背景，和蔡奇的仔的背景啊！
蔡奇的仔背景呢，真是一啲都唔简单噶。中共发改委在2024年底成立了帝控经济发展司，大约半年之后呢，蔡奇的仔蔡以尊就秘密进入了发改委了，出任帝控经济发展司副司长。网络上仲有蔡以尊去参观北京第一家低空人工智能企业运星智能的相片，那个相关相片。
袁先生呢仲透露，中共公安部、国安委、国安部等这些的相关单位一些人员的亲属都是这一间航空驾驶学校的从业人员。换句话说，共产党非富则贵的人才可以进入这间学校的，根本就是一个特权圈子。
原来呢，不单止架飞机的背景很深厚，被撞的中信大厦更加有着深厚无比的背景。它直情是中共太子党的大本营来的。我们翻查资料，1979年初，邓小平在约见工商界人士嗰时，当时的资本家荣毅仁提出了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建议。9个月之后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就成立了，由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注册的资本是2亿元人民币。
当年中共官方和媒体都将中信吹嘘成改革开放的窗口，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啦。本质上就是中共政府容许荣毅人带着一批中共的高干子弟公开做买卖的生意。大家应该记得1989年爆发的学生运动当中，学生有一句口号叫反官倒，其中所讲的官倒主要就是讲中信。
是啊，中信从成立初期到后来和总参合资组建了保利集团，一直都和情报系统的关系相当密切的。有执行人指出，西方国家和西方的公司都好忌和中共打交道的，原因就在于中信的红色背景和它的特殊政策了。而中信和总参联合组建的保利公司呢，那个更加是中共太子党大本营中的大本营来的。
你看看保利历年的名单呢，真是非常刺眼的，整个阵容都是顶级的太子党啊。例如这个邓小平的三女的仔贺平曾担任保利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这个原中共副总理耿彪的仔耿炎担任过保利集团的副董事长，原中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女婿黄晓朝担任过保利集团的董事和副总经理，还有叶剑英的仔叶选廉就是保利集团负责人之一。咁中共八老之一咧，原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嘅仔王军曾担任总经理等等嘅。
翻翻去中信嘅本身，经过咗13年嘅创业同埋发展，到咗1994年，中共调整咗中信嘅领导班，荣毅人卸任咗董事长呢啲职务，中共帮佢安排咗一个中共国家副主席的角色。表面上呢，荣毅人是升了官了，但实际上这个是中共要将中信正式交到自己的后代手上啊。
接替荣毅人董事长职务的是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技术官僚王军。王军有王震的关系，在中共官场的人物之深厚非他人可比啊！佢系中共太子党当中嘅核心人物，亦曾被称为系最富有嘅红二代之一啊！
到咗1995年咧，王军出任董事长嗰时，总经理就交俾咗秦晓。秦晓同样有国外留学经验，喺英国剑桥大学嘅经济学博士嚟噶。佢嘅父亲秦力生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所以秦晓都是红二代嚟噶。
去到2000年啦，王军依然任中信的董事长，但是总经理呢就改为由副董事长孔丹担任。咁孔丹呢都是红二代嚟噶，佢嘅爸爸呢是中共元老、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元叫做
2006年啦，孔丹接任王军，做咗中信董事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就系常振明啦。常振明出身喺中共嘅高知识分子家庭嚟嘅，佢嘅父亲常同系中科院院士兼清华大学嘅教授。常振明本人就系一直喺中信工作嘅。是中信里面最老的员工之一。从2010年开始，常振明接任董事长，一直到2020年左右退休。这段期间呢，有部分时期是由田国立担任董事长的。常振明退休之后，由朱学新出任中信的董事长。到了2023年卸任之后呢， 就由系国华任董事长啦，张文武任总经理。
哇，你又发现冇咧？呢个田国立啊、朱学新啊、系国华同埋张文武啦，呢四个人啊，虽然同样都系技术官僚，都是在中国的银行系统成长，但他们全部都是深得中共信任的人。发展到今天，中信集团的业务大体上分为金融和非金融的属性，旗下至少有176间公司，总资产高达 2.1 万亿，有16万3千名员工。在金融领域，中信拥有至少44间子公司，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信托和保险企业等，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和香港等地都设有银行，在东京和纽约还设有办事处。
非金融企业就更加庞大了，根据不完全统计，各类的企业总数超过100间，涵盖了文体娱乐、医疗卫生、农业开发、煤炭开采、广电传输、互联网信息、热力电力、餐饮住宿等等，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涉足的。
所以说，无论是早期的太子党掌权，定是后来由技术官僚做专业化治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共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延续和承传。换句话说，中信一直以来都是中共养着的亲生仔。
没错了，所以今次刘俊华揸飞机撞中信大厦的事件呢，中共一反常态步，一直在度压制舆论，并且保持沉默。亲儿子被打了，中共当然就不好讲话了。虽然这个具体事件的背后是不是涉及到中共的内斗和利益纠葛等问题呢，外界暂时还未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不过呢，这起事件已经实实在在地拆穿了这个红色吸金帝国的表层光线了。表面上呢，它在这里服务着中国的国家战略。不过实际上啊，它根本就是权贵家族和红色资本的吸金机器来的。我们日日跟住节目看时事、追热点，眼睛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了，到了晚上眼睛干结，有时候看东西就好像隔了一层雾一样。很多人啊，这个时候去买叶黄素，不过吃了一段时间眼睛还是不舒服。原因很简单，眼睛都干成这样了，叶黄素根本都吸收不到。润眼宝被称为吃的人工泪液，它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来，眼睛水润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购买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啦。
好了，今日时事热评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转发，未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啦，多谢大家，再见。
再见。